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呆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们接着讲大象巴巴的故事。巴巴又想出一个好主意，把那些高大的大象士兵的尾巴涂成鲜红色的，又在尾巴两边画了大大的眼睛，再在屁股上戴上假发，这样看起来很可怕。在犀牛的营地中，犀牛士兵正在等候犀牛将军帕米尔发出进攻的命令。犀牛士兵们都在想，如果再次把大象打败，就能捉住亚瑟，战争就可以结束了。大象们大家都可以回家了。随着犀牛将军帕米尔一声令下，战争终于爆发了，犀牛们开始进攻了。乔装之后的大象士兵们从四面八方冲出来，犀牛士兵们以为这些都是怪兽，害怕极了。进攻的犀牛士兵们吓得四散逃窜，大象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帕米尔将军和泰瑞斯被大象们抓住，成了俘虏。你看他们现在多么羞愧呀！第二天，大象王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巴巴国王在庆祝仪式上特意嘉奖了照顾伤员有功的老奶奶，送给她11只最会唱歌的金丝雀和1只可爱的小猴子。仪式结束后，巴巴国王和他的王后还有老奶奶一起坐在棕榈树下闲聊。巴巴希望老奶奶能够留下来和他们一起治理自己的国家，为他们的臣民带来更幸福的生活。谢谢大家。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今天的主题是章鱼最喜欢用哪只手。咱们人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惯用手，大多数人的惯用手是左手，习惯用左手来握笔拿筷子，也叫右撇子。还有少部分人的惯用手是左手，也叫左撇子。那么海洋里的章鱼有8只手，它最喜欢用哪只手呢？它有没有惯用手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有人可能会说，章鱼长得跟一把伞似的，四面八方全是手，也没办法区分左右手啊，怎么还能有惯用手呢？的确，科学家发现，章鱼的8只触手在捕猎的时候同样的灵活，不像人，有只手会笨一点。捕猎的时候，章鱼会跳到岩石上，8只触手从各个方向同时伸到岩石缝里，给猎物撒下天罗地网，让它无处可逃。不过，虽然抓捕猎物时章鱼没什么偏爱的触手，但在探索新鲜事物的时候，情况就不太一样了。章鱼会谨慎地先伸出1只触手打探一下，这样就算是碰到了危险，也只会牺牲掉1只触手。你想想，如果8只手齐上阵被团灭了， 那章鱼不就变成一个球了吗？至于先伸出哪只手，每只章鱼也有自己的喜好。首先，这只手一般在自己身体的前方，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和咱们人一样，章鱼也喜欢把眼前的触手当手来用，触碰或者是抓握东西，把屁股后头的触手当腿脚来用，负责行走和游泳。可问题是，身体前面也有四只触手啊，章鱼最爱用哪只呢？科学家发现，几乎所有的章鱼都有一个惯用眼，主要用一只眼来看这个世界。绝大多数的章鱼就会把离惯用眼最近的触手当作惯用手，这样手和眼才能更好的配合。这么一来，咱们得出的结论是，章鱼虽然有八只手，但它的确跟人类一样，也只有一只是惯用手。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上一次我们看完了元素周期表第14列，也就是神奇的碳家族。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不可不知的化学元素知识中描述的元素大厦第15列，氮族元素的氮、磷和砷吧。氮族元素是位于元素周期表 VA 族的元素，包括氮、磷、砷、T、B 和钼这六种，它们的原子最外层都有五个电子。氮族元素在性质上表现出从典型的非金属元素到典型的金属元素的一个完整的过渡。氮和磷是非金属元素 ，T 和 B 是金属元素，处于中间的砷则为准金属元素。生命的基础，氮。氮是构成生命的两种基本物质，蛋白质和核酸的重要元素，也是生命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氮就没有生命。氮也存在于一些矿物，如含硝酸根的矿石中。中国新疆的硝酸石矿就是生产硝酸钠、硝酸钾的重要来源。1772年，英国的卢瑟福从磷和空气作用后剩下的气体中发现了氮气。中国清末化学家徐寿在第一次把氮翻译成中文时，曾写作淡淡的氮的氮气，可能是说它冲淡了空气中氧气的意思吧。氮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15单元的第6层，元素符号为 N， 原子序数为7。氮在地壳中的含量很少，自然界中绝大部分的氮是以单分子氮气的形式存在于大气中。氮气占空气体积的78%，氮气的沸点是-195.8摄氏度，可以用来冷却其他物体，并广泛应用于医疗、科研等领域。氮的单质形态是氮气，氮气无色、无味、无臭。用它来填充粮仓，可使粮食不霉烂、不发芽、长期保存。20世纪60年代，中国曾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其中广积粮的方法就是采用氮气填充粮仓。谚语说，种豆子不上肥，连种几年地更肥，那不上肥，地还能更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自然界里有一种细菌叫做根瘤菌，根瘤菌能使豆科植物的根部形成根瘤， 而根瘤可以把空气中的氮固定为氮化合物，以供植物吸收利用。所以农民伯伯们都乐于种植大豆，一是因为产量高，二是因为不用施肥，管理简单。下雨天电闪雷鸣对植物生长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这是因为空气中的氮气和氧气在雷电的作用下可以生成氧化氮，氧化氮随雨水降落到地面后能和土壤化合，成供植物吸收利用的氮化物。氮可以形成多种不同的氧化物，氮还可以用来制造弹药，如三硝基甲苯，也就是 TNT 炸药，每1000克 TNT 炸药可以产生4.2×10^7的热量。霹雳火，磷。中世纪的欧洲有一个神秘的咒语，只要找到一种哲人石，便可以点石成金。于是，无数炼金术士采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方法，每天念着咒语，进行着疯子一样的冶炼。德国有位商人布兰德，不知从何处听说人尿里可以念出黄金，于是抱着图谋发财的目的，将沙、木炭、石灰等和人尿混合进行冶炼。在加热蒸发的过程中，他虽然没能得到黄金，却意外地分离出像白蜡一样的物质。这种物质在黑暗的小屋里浮动着蓝绿色的亮光，飘忽不定，就像鬼火。因为这种火光一点也不发热，也不会引燃其他物质，于是布兰德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冷光，这就是今日称之为白磷的物质。就在炼金术士们利用炼丹的方法得到磷的同时，德国化学家孔克尔经过苦心摸索，终于在1678年的时候，他也从尿中得到了白色蜡状的固体磷，并且发表了一篇论奇异的磷质及其发光丸的论文。一代化学巨匠拉瓦锡首先把磷列入了化学元素的行列。磷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15单元的第5层，元素符号为 P， 原子序数为15。磷的单质有白磷、红磷、黑磷、紫磷4种同素异构体。白磷又叫黄磷，为白色或淡黄色蜡状固体，熔点为 44.1 摄氏度，放在空气里会发生自燃。红磷无毒，不会自燃，加热到240摄氏度以上才会燃烧。白磷和红磷可以互相转变，白磷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加热到260摄氏度，或者在光照下就会转变为红磷，而红磷在加热到416摄氏度变成蒸汽之后，冷凝也会变成白磷。在高压下，白磷可以转变为黑磷，黑磷是磷的一种类似石墨片状结构的稳定变体，把黑磷加热到125摄氏度则变成钢蓝色的紫磷。紫磷在世界上很少见到，自然界中存在着大量的磷酸矿物，比如美丽的磷质岩是富含磷酸盐矿物的沉积岩，火柴盒的两侧便涂满了红磷，当擦划火柴时，火柴头与火柴盒的侧面摩擦生热，红磷受热着火，点燃火柴头上的药剂，也就是三硫化二烯和氯酸钾，然后才会点燃火柴梗。硅磷晶是一种缓慢溶解的球状化学药剂，在足够、防腐以及提高水质方面有它的独到之处。经过硅磷晶处理后的自来水可直接为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服务。磷可用来制造磷酸，用于制药、化学、食品、化肥等工业，也可以用作化学试剂。把白磷装在炮弹里 就可以制成烟幕弹。发射后，白磷被抛散到空气中，立刻自燃，不断地生出滚滚的浓烟雾。多段齐发，就会构成一道道烟墙，挡住敌人的视线。磷是植物生长必备的三大元素之一，湿磷能够促进植物生长，同时提高植物的抗寒性和抗旱性。磷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细胞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含磷的核苷酸是遗传基因的物质基础，直接关系到变化万千的生物世界。天下独王砷，中国古代的炼丹家是砷的最早发现者。公元317年，炼丹家葛洪用雄黄、树脂、硝石三种物质经过炼制得到了砷，把砷叫做天下独王一点都不过分。它的化合物三氧化二砷就是武侠小说里大名鼎鼎的鹤顶红，更通俗的名字是砒霜。中国四大名著《水浒传》中潘金莲用来害死武大郎的毒药就是这个砒霜。砷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15单元的第4层，元素符号为 AS， 原子序数为33。砷元素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中，主要以砷黄铁矿、鸡冠石、雄黄和雌黄等形式存在。醋酸亚砷酸铜曾被当作用来绿色颜料，并且有着许多不同的俗名，比如巴黎绿或宝石绿。有些人就是被它美丽的外表所打动而佩戴在手上，最终导致了砷中毒。高纯砷可用于半导体和激光技术中，可以用在 LED 领域，把电能直接转成光能。在青铜器时代，砷通常是掺杂在青铜里，这样可以使合金变得更为坚硬。把少量的砷掺入黄铜也可以抵抗脱锌。小朋友们，这次我们了解了氮、磷和砷三种元素，下次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氮族元素里的剩余成员吧。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独立宣言是北美洲13个英属殖民地宣告自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并宣明此举正当性之文告。1776年7月4日，本宣言由第二届大陆会议于费城批准，这一天后成为美国独立纪念日。宣言之原件由大陆会议出席代表共同签署，并永久展示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之国家档案与文件署当中。此独立宣言为美国最重要的立国文书之一。7月4日是决议采用宣言的日期，之后进行了印刷，议会代表们大多采用1776年8月2日签署本宣言。独立宣言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前言，谈述了宣言的目的；第二部分谈述政治体制思想及自然权利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第三部分隶属英国压迫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迢迢罪状，说明殖民地的人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拿起武器的，力争独立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第四部分，美国宣告独立。独立宣言是一份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并由其他13个殖民地代表签署的最初声明美国从英国独立的文件。早在独立前的100多年间，
欧洲启蒙思想就开始在北美传播，为独立宣言的发表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欧洲启蒙思想的熏陶下，北美殖民地也产生了自己的启蒙思想家，代表人物有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他们反对奴隶制，主张人民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1776年6月11日，大陆会议任命一个五人委员会起草一份宣言，该委员会由康涅狄格殖民州的罗杰·谢尔曼、宾夕法尼亚的殖民州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弗吉尼亚殖民州的托马斯·杰斐逊、马萨诸塞殖民州的约翰·亚当斯和纽约殖民州的罗伯特·利文斯顿组成，聚集起草合议之文告，以宣示独立之决心。五人委员会决议宣言由托马斯·杰斐逊独立起草后，对富兰克林与亚当斯展示。富兰克林一人机制至少修订了其中48处。宣言委员会从1776年6月11日开始工作，直到1776年7月5日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天。五人委员会于1776年6月28日首次向大陆会议提交了该文件。7月2日，美国正式宣告独立。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